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3月19日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和日本合作调查美国驻日本大使遭到死亡威胁的事件。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在日本推广让女童学习的倡议。美国距离加息有可能更进一步。此外，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召开听证会，讨论到中国在中亚地区日渐重要的角色。出席听证会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欧亚研究中心中亚项目主任拉若尔教授说，从北京的角度来看，陆上丝绸之路除了经济成果之外，还能够协助中国处理新疆维族问题。他说
The first goal is to secure Xinjiang and
他说首要目标就是维护新疆和维吾尔族安全的问题，因此对北京来讲，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相当重要。中国希望确保能够控制新疆局势，同时这个也是一个全球战略的报告。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任敬阳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据日本警方说，他们正在调查针对美国驻日本大使卡罗林·肯尼迪和驻冲绳总领事麦格利比的死亡威胁。据新闻报道引述当地警方官员的消息说，死亡威胁是通过电话向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发出，威胁动机目前还未有公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三对威胁事件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We take any threats to U.S. diplomats seriously. We take every step possible to protect our personnel.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美国政府对任何针对美国外交官的威胁都认真对待，美国将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护驻外人员。美国国务院将会同日本政府合作，确保必要的措施到位。针对任何威胁的细节和所采取的行动，沙奇表示不会做任何评论。死亡威胁的消息传出的时候，正当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在日本进行访问。之前美国驻南韩大使李柏特在今年三月初受到暴力攻击，他的面部被刺伤，缝合了80针，袭击者一名同情北韩的南韩人。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继续访问日本，他在访问期间推广一项目的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女童完成学业的倡议。米歇尔奥巴马在星期四说，美国和日本将会一起推行白宫提出的让女童学习倡议。米歇尔奥巴马在发表演说的时候，日本首相夫人安倍昭惠站在旁边。这项倡议的目的在于帮助世界各地6200万失学的女童接受教育。该倡议是奥巴马夫妇最近提出的。美国和平队将会同日本海外合作志愿者以及其他国际援助组织一起协助推行这个项目。米歇尔奥巴马在星期四稍后将会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星期五启程前往旅游胜地京都之前，米歇尔奥巴马计划同日本天皇以及皇后会面。美国联邦储备局在星期三距离加息更近一步。联储局发表的声明说，不会再有耐性地等待经济状况进一步改善。很多投资者将此视作为联储局可能最快在今年六月份加息的信号。
The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this afternoon reaffirmed the current 0 to 1/4%.
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在会后向记者发表的声明说，在四月份举行的下一次会议上不太可能提高利率。联储局原本是要设法鼓励充分就业，稳定经济价格，但是全美国几百万人由于无法找到全职的工作而正在做半职工作，而且通货膨胀率维持在2%以下。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个数字对经济有利。分析人士认为，引人担忧的是如果等待太耐的话才加息，可能会引发通胀上升，伤害美国经济。在金融危机期间，联储局为了振兴美国经济而将利率削减到几乎是零。 不过随着美国经济发展增强以及失业率下跌，美国经济或者不再需要超低利率带来的动力。特尼斯国会在该国顶级旅游点发生枪击事件之后，要求全国举行团结日，枪手星期三在特尼斯的巴尔道国家博物馆开枪杀死了19人，有超过40人受伤。特尼斯总理埃西德说，开枪的歹徒是拉比迪和哈克纳伊，他说这两个人身穿类似军队的制服，携带武器的袭击者在该国的国家博物馆搜索和追杀游客，并且劫持了部分游客。特尼斯警方将两个人击毙并且解救出人质。据当局说，他们搜查最多三名可能的同伴。日本官员在星期四说有三名日本游客遇害。特尼斯总理埃西德说，遇害者还有来自德国、意大利、波兰和西班牙游客，还有两名特尼斯人。特尼斯电视台播放了老年游客和儿童在安全部队掩护之下逃离现场的电视画面。内政部一名发言人说，袭击发生的时候最少有100人在博物馆内。联合国安理会强烈谴责这宗袭击的事件。总部设在美国的一个人权组织说，乌克兰军队和反政府武装在1月和2月份都在乌克兰东部使用过集束炸弹，造成最少13名平民丧生，当中包括2名儿童。个人权观察在星期四表示，冲突双方都不应该使用这类武器，并且警告使用集束炸弹可能构成战争罪。人权观察的发言人说，集束炸弹不但爆炸之后在大片地区造成破坏，对平民形成威胁，而且并没有爆炸的炸弹在冲突过后很长时间内仍然威胁着当地的平民。人权观察紧急事态资深研究员索凡说，使用集束炸弹显示出对平民的完全漠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的新思路，或者是着眼于新疆的稳定。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3月18号召开听证，讨论中国在中亚地区日渐重要的角色、迅速增加的投资，以及这个对美国的中亚政策会有啲乜嘢嘅影响？详细情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喺华盛顿嘅采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2年上任以嚟，积极扩大发展同中亚国家之间嘅交流，并且系响2013年9月出访哈萨克斯坦嘅时候，正式宣布将会建立陆上丝绸之路，东起西安，经兰州、乌鲁木齐，穿越哈萨克斯坦边境，一路向西延伸。最终计划是通过伊朗和土耳其到达地中海和欧洲。而在隔一年，习近平紧接着宣布中国筹集资金400亿美元作为新丝路基金。而此外，中国还是着眼于更加紧密的政治和安全合作。出席作证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欧洲俄罗斯和欧亚研究中心中亚项目主任拉若尔教授说，从北京的角度来看，这一条陆上丝绸之路除了经济成果之外，还能够协助中国处理新疆维族问题，淡化国际对汉族和维吾尔族矛盾冲突的关注。
The first goal is to secure Xinjiang and...
拉若尔表示，首要的目标是维护新疆和维吾尔族安全问题，因此对北京来说，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相当之重要。中国希望确保能够控制新疆局势，同时这个亦都是一个全球战略的布局。拉若尔认为，中国打造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目标不在欧洲或者是美国，而是想要想办法到达海湾国家和中东地区，同时发展海上实力，以便和印度竞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贸易统计显示，2000年中国总体对中亚地区的贸易额是为10亿美元左右，10年后这个数字增长了30倍。到了2013年，中国和中亚地区的贸易额已经是超过了500亿美元，增长速度十分惊人。中国更加在2008年到2009年的金融危机期间成功取代俄罗斯，成为中亚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当前的卢布危机和俄罗斯经济发展停滞，凸显了中国在中亚地区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对此，中亚地区周边国家并不一定都乐见其成。 在历史上和中亚一直关系密切的俄罗斯对于中国在该个地区的经济活动表示支持，但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库里认为，中国和俄罗斯目前维持了一经一政平衡点，但是俄罗斯亦都担心长远发展下去会逐渐被中国全盘取代。
Russia publicly says that there's absolutely no competition in Central.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库里表示，俄罗斯公开表示他们绝对没有和中国在中亚地区竞争。他们说俄罗斯提供安全，中国提供经济投资，这个对双方都好。但是他就认为俄罗斯暗地里对中国的经济崛起非常之不安，但是亦都没有任何的其他办法。经济影响力的平衡会逐渐向中国方面倾斜，这个看来是无可避免。但是库里认为双方暗地里会越来越担心从长远来看是哪一个在中亚地区有更大的影响力。中亚地区仍旧是世界上较为贫穷以及是欠发达的地区，很明显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建设能够帮助这里的资源以及物资更加整合，带动当地的建设，促进中亚国家经济发展以及是维持政治稳定。不过与此同时，出席作证的分析人士和学者亦都强调，美国政府应该更加重视和中亚地区的往来，将中国视为一个可以在该个地区合作的伙伴，确保中亚地区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当中，并且能够遵守国际规范以及是标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针对水货客问题影响香港民生，香港保安局局长星期三在立法会表示，估计水货客当中香港及中国居民各占一半，但未有透露当局会否收紧1000多行打击水货客的措施。有旅游业界人士表示，连续几个礼拜的反水货客示威导致三月初中国访港旅行团大跌30%。有学者分析，中国旅客减少短期内对香港经济影响不大，建议当局立即采取行政措施打击水货客，否则中港民怨加深，将会造成更大的影响。有关注组将在星期日再次在上水发动反水货客游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水货客影响香港民生，引发连续几个星期的反水货客示威，成为社会焦点。香港立法会星期三讨论水货客问题，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表示，去年三月至到今年二月，一共有大约5000人因为违反限奶令被拘捕，当中3200多人是中国居民，占64%左右。香港居民超过1700人，占34%，检获超过60000公斤配方奶粉。黎栋国表示，在法庭处理的5000多宗有关违反限奶令的案件当中，157人被判入狱，监禁期由1日至到140日不等，另外有5000多人被判罚款。黎栋国仲话，截至到二月，香港入境处已经将超过13500名怀疑中国水货客列入监察名单，又拒绝超过28500人次入境。人民力量立法会议员陈志全质疑，港府一直指水货客多数是港人的讲法。黎栋国回应表示，估计水货客是中国和香港居民各占一半左右。
他們的條例是說每一個旅客自個人自用的物品不能超過某一種總值，這些貨品可以是最便宜的是日用品，亦都可以貴到是一些首飾或者是一些電子產品。他們截查到違規人士的數量的比例，就香港人是較內地人多，但我們自己本身的數字，如果只是說配方粉，就內地人是比香港人多一點，所以如果兩者打勻來說，我們估計大概是上下是一半一半這樣。
自由黨立法會議員方剛表示，當局可以考慮徵收陸路出入境稅減低旅客量， 黎栋国回应表示建议不可行，因为中国大陆可能同样向港人征收有关的税项，而香港每年入境的数字相当庞大，尤其是一些过境旅客透过香港机场往返中国和世界各地，估计香港征收陆路旅客出入境税影响深远。至于当局会不会收紧一签多行等等打击水货客的措施，黎栋国表示有关建议涉及中国居民的出入境政策，港府会继续和北京商讨。针对水货客问题，特首梁振英星期二对传媒表示一直有向北京汇报最新的情况，他认为北京十分重视和积极解决。梁振英仲话希望受旅客人数过多影响，尤其造成生活不便的个别地区居民暂时忍让，他强调如果有人犯法，警方会果断执法。今年初连续几个星期的反水货客光复行动发生叫骂和肢体冲突，香港旅游业议会主席胡绍英最近在电台表示农历新年过后，中国和东南亚旅客访港数字都下跌，其中中国入境团的数量较去年同期下跌三成，由酒店入住率等数据显示东南亚旅客较去年同期下跌两成。胡绍英表示相信中国和东南亚访港旅客下跌，除了因为近期美元强和邻近地区的宣传攻势，近期香港持续发生反水货客示威亦都是原因之一，因为不少东南亚旅客都讲普通话，担心殃及池鱼。胡绍英估计今年全年访港旅客可能下跌 4% 至 5%， 将会是2003年 SARS 以来首次出现访港旅客下跌。经济学者冠域商业及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关卓照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最近连续几个星期的反水货客示威有针对性，亦都有出现肢体冲撞，令到大陆网民出现反弹，甚至提出组织闹交团来香港，反映中港两地文化冲突和大陆自由行引发的水货客问题已经提高到非常恶劣的情况。不过关卓照认为现在就预估今年全年访港旅客下跌为时尚早，而中国旅客减少短期内对香港经济影响不大。
我们欢迎个旅客增长放缓，甚至我上年做了个研究，我们智库做了个研究就说假若是个内地旅客如果人次减少了接近一千万，那个对经济影响呢虽然很短暂，一年呢就是大约唔记得400亿，而失业率呢是微升，由微升大约 0.3% 至 0.4% 到大约是10,000松地人失业，咁就过咗另一年，跟住係嗰一年呢就冇大碍㗎啦。
关卓照表示如果当局唔妥善处理反水货客嘅问题，令到中港民怨加深，有可能成为中长期嘅问题，影响旅游业带动嘅非技术性就业，令到基层市民嘅失业率增加。关卓照仲话好多香港市民已经感受到中国自由行带嚟嘅弊多于利，包括租金、物价上升同埋衍生水货客等问题，而北京同埋港府任由问题恶化，拖延咗接近三年都未有公布打击水货客同埋调控中国自由行嘅具体措施，令到今年初出现连续几个星期嘅反水货客示威。
可能因为系占领运动之后啦，有啲激进派人士可能觉得有依个所讲嘅水货客问题，咁可能就利用依个情况咁。即係覺得應該走出嚟啦，即係以前坐緊樹講又唔得，默契又唔得，派傳單又唔得，咁唯有用依種好激烈嘅手法咯。但係依個激烈手法咧係會有用嘅，點解咧？真係會嚇旅客，嚇咗旅客嘅。但係嚇咗旅客咧就包括埋所有非內地旅客啦。
关卓照建议中港两地海关可以立即实行行政措施打击水货客， 例如將一日出入境超過一次的旅客在第二次過關的時候分流到另一條的出入境通道，加強截查他們的行李，查問他們一日出境超過一次的原因，令到水貨客出入境的時間成本增加，而且這樣的分流出入境通道方便海關人員分辨水貨客和一般旅客。關卓照表示，有需要一日之內入出境多次的商務旅客、學童和家長可以申請特別的簽證過關。關卓照表示，取消深圳戶籍居民一簽多行對減少水貨客可能有短期的作用，但是水貨集團可以聘請更加多的香港水貨客代替。他還說，北京當局遲遲未有公布調整一簽多行和調控中國自由行旅客的措施，主要原因是涉及到中國國策的問題。
如果要動國策，會觸動有些不同持份者的利益，在這個情況下亦要考慮到他們可能說內地同胞的感覺，說你們那邊吵的我們不過得來了，咁會令到會唔會佢哋會做啲第二啲省份，如果香港人飛到過去嘅，會唔會有同等待遇？即係呢個要做嘅，呢樣要考慮咯。
北區水貨客關注組發言人梁金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一直以嚟三月份係中國旅客訪港嘅淡季，因為農曆新年啱啱過，而近年北京當局打貪，令到中國旅客嚟香港嘅消費大減。佢認為今年三月份中國訪港旅行團下跌三成，同近期反水貨客示威只係有間接嘅關係。梁金成表示，反水貨客光復行動一直以嚟嘅訴求都係要求當局取消一簽多行，減少中國水貨客嚟香港，並唔係針對旅客，唔歡迎旅客嚟香港。
咁我哋唔係話唔歡迎旅行團以至其他國家嘅人士嚟香港啊嘛。咁所以就其實我相信呢個負面嘅影響唔係太大，即係唔會話係話嚴重得好犀利咯。咁我諗其他國家嘅地區嘅人士，如果見到有太多嘅大陸旅行團或者大陸遊旅客，咁都有反感，譬如話而家泰國啊，以至係咯琉球嗰啲都會有啲咁依啲咁嘅少少情緒。咁其實係咯，咁我覺得呢個都唔會話對我哋嚟講有一個太大嘅係咯負面影響。
深圳市委書記王榮最近在北京出席兩會期間，被傳媒問到水貨客問題嚴重，是不是有深圳海關官員受賄？王榮承認有腐敗的情況，他表示所有的口岸、海關亦都會有腐敗的情形存在，但是他認為現在打擊和整治的力度已經很大，相信這個不是深圳一家可能存在的問題。梁金成表示，不認同所有的海關都存在腐敗的問題，他呼籲中國有關當局正視問題，尤其是食品安全問題，減少中國民眾到香港以至世界各地搶購奶粉等等。
咁係咪即係代表一樣嘢，就係話哦，原來其實貪污腐敗係一種恆常化嘅嘢，嚟合理化嘅嘢咧？咁我覺得唔係嘅，咁係應該要更加加強嘅打壓，加強即係加強嘅打擊。如果真係有啲叫貪污腐敗嘅情況，咁係咪因為一樣嘢就係話，佢哋係要做多啲嘢咧？譬如話會唔會有啲係咯，內部會唔會有啲調查，跟住會有將啲人革職，或者係嗰啲人如果真係有貪污腐敗嘅情況嘅話，嗰啲人係咪需要負上法律嘅責任咧？
梁金成表示，關注組將會在這個星期日，即係3月22日在上水發起反水貨客遊行。他認為連續幾個星期都有反水貨客光復行動，關注組希望俾各界了解光復行動有很多不同的做法。他表示星期日的遊行大約有100人參與，主要是上水區內的居民，希望參與者以和平的方式表達訴求，要求當局取消一簽多行，減少水貨客滋擾。梁金成仲話，希望參與遊行的人士不要有其他的政治訴求，不擔心反水貨客示威太多會造成社會負面觀感。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听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太阳花运动一周年之际，多项民意调查显示，年轻人对台湾社会具有更多影响力。正系因为呢一场学生运动，台湾有别于国民党同民进党之外嘅第三势力有咗真正嘅成长空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发自台北的报道。
去年3月18号，台湾数百学生冲破了警方的防线，占领了立法院议场。他们要求逐条审查服贸，即是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这项占领运动持续了24日，直到4月10号结束。参与这场运动的年轻人称之为是一场服贸热雨下的太阳花，亦都有不少反对人士认为这是一场暴民运动。新台湾国策智库由民进党资深领袖辜宽敏创办，他的政治色谱基本处于深绿频段。他将两岸关系定义为是兄弟之邦，希望中国承认台湾的独立地位。立场接近泛蓝的台湾联合报亦都在大致同一时间抽样调查了1000多人，结果表明不支持学生占领立法院的比例是 46%， 多于赞成的 35%。而此外，受访者越年长，对太阳花学运的好评亦都越低。不过联合报的抽样调查结果当中同样显示，64%的受访者认为学运之后台湾更加重视年轻世代的声音，而且47%认为太阳花对台湾社会产生正面的影响，多于认为产生负面影响的是30%。太阳花学运的起因是年轻一代反对台湾政府和中国大陆走得过近，而急于签订服贸协议。自从马英九2008年就任总统以后，台海两岸的制度性协商总共促成了21项的协议的签订。而太阳花运动一年来，台湾行政院以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订定协议处理以及监督条例草案管理和大陆的经贸协商，双方谈判事实上处于瓶颈当中。到目前为止，不理是货品贸易、税务合作、飞行安全、适航标准合作，还是两岸互设办事处等的议题，还未有任何一项协议得以通过。同情支持太阳花运动的台湾民众对政府有违民意感到不满，结果导致了执政的国民党在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当中遭遇惨败。同时公众亦都批评作为主要在野党的民进党不够努力。学运以后，台湾社会涌现第三势力，很多的公民团体纷纷结成政党组织，包括岛国前进、经济民主联合、公民组合，以及由之分裂而出来的时代力量，以及是社会民主党等等。在即将展开的2016年大选当中，这些新政党的出现可能令到现存的台联、亲民党、新党等小党造成冲击，进而影响到立法院席位的分配。新台湾国策智库的调查结果显示，45.2%的受访者同意318学运促成了第三势力的发展，多于不同意的是38.4%。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受访者同意这种讲法的比例则是高达64.3%。太阳花学运之后，民进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在民意调查当中持续领跑。按照今日新台湾智库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蔡英文以54%对33.1%领先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50.9%对34.5%领先于立法院院长王金平，69.5%对15.5%领先于现任副总统吴敦义。三位可能的国民党候选人当中，王金平和蔡英文的差距是相对较少，但是对最终的结果或者不足以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这次的民进党总统初选仅仅是主席蔡英文一人参加。
新台湾智库创办人辜宽敏二月初曾经以可耻批评这种等额选举现象。在今日的记者会上，他描述蔡英文的新讲法是成长很大，并且表示将无条件支持他参选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正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中日举行四年来的首次高层安全会谈。马来西亚提南中国海联合维和，美国欢迎东盟合作。前泰国总理英禄受到刑事起诉。下面请听一节由任敬阳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和日本举行了四年来的首次高层安全会谈，向着修复双边关系又迈出一步。由于领土争端，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受到严重损害。中国外长助理和日本副外相星期四在东京举行了一日会谈，双方都表示希望继续改善两国关系。日本副外相杉山俊夫说，自从去年日中首脑会谈以来，双方关系逐步取得进展，但彼此仍然对于双方的安全政策存在顾虑。
こうした中で日中安保対話が開催されることは、日中関係の今申し上げたような。
日本副外相杉山俊夫说，日本希望通过这些安全会谈，诚恳地就各种问题和挑战交换意见，特别是讨论各自防务政策背后的意图和想法。中国外长助理刘建超亦强调，中日两国互为重要邻国，而且都是地区强国，因此对话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日作为近邻和本地区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两国外交和防务当局。
中国外长助理刘建超说，中国方面亦希望双方恪守达成的四点共识，在中日两国有关文件的原则基础上，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推动中日关系不断取得改善和发展。日本政府一名官员在会谈之前对记者透露，将会就新的安全保障法制的修正问题向中国方面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同时亦要求中国方面就中国的国防经费支出作出详细说明。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还引述日本防务省防务政策主管铃木督郎的评论说，日本希望就早日启动中日海上联络机制的事情交换意见。美国政府表示欢迎东盟为加强海上安全进行合作。据报道，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希山姆丁星期三呼吁东盟国家加强团结，组建联合维和部队，增进彼此在应对南中国海领土争端问题上的互相信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三对有关的讲法作出了评论。
I did see those comments. We welcome collaborative efforts to bolster maritime security in the Asia Pacific.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对记者说，他的确看到这些评论，美国欢迎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为加强海上安全的共同努力，当中包括来自东盟以及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努力。沙奇又说，美国不知道东盟在现阶段有关发展海上联合部队的任何计划或者任何真正的提议。他强调很显然那些只是评论，他认为美国方面还没有看到更多的细节。泰国最高法院决定对前总理英禄提出刑事起诉，罪名是参与管理不当的稻米补贴项目，使到国家损失几十亿美元。一个法官委员会在星期四裁定，这宗案件将会由最高法院审理。泰国法院发表声明说，首次庭讯将会在5月19号举行，如果罪名成立的话，英禄将会面临最长10年的监禁。在今年2月，检察官指控英禄在监督稻米补贴项目的时候疏忽职守，该项目以高过市场水平的价格向泰国农民收购稻米。英禄的反对者认为实施这项项目是为了赢得泰国农民的政治支持。2014年5月，英禄被一个法院罢免总理职务，泰国军方几日之后掌握了政权。泰国军方并且指定的国会对英禄进行弹劾，并且禁止英禄在5年内从事政治活动。英禄就说对他的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 并且表示稻米补贴项目使到泰国农民获益。新加坡总理公署在星期四说，前总理李光耀仍然处于病危状态，在深切治疗病房接受治疗。李光耀今年2月初因为严重肺炎入院治疗。李光耀虽然早已经退出政界，远离公众视线，但他一直被认为是一名仍然对现政府保持着相当影响力的举足轻重的人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世界上只有少数的国家将会参加俄罗斯莫斯科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的红墙阅兵活动。随着很多国家领导人拒绝参加俄罗斯莫斯科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的红墙阅兵活动，中国和北韩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支持普京政府主办这次庆典活动的国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表示，包括西方大国在内的多数国家都拒绝参加莫斯科组织的这一次二战胜利庆典。在克里姆林宫已经发出的68份邀请函里面，有25个国家接受了参加5月9号在莫斯科红墙阅兵活动的邀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确定参加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南非、越南、蒙古、古巴和北韩等国。欧洲国家领导人里面只是得捷克总统、斯洛伐克和希腊总理以及塞浦路斯总统将会参加。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在克里姆林宫展开大型会议，讨论庆典的筹备。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希望利用这一次活动改善形象，打破国际孤立。由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乌克兰东部的局势，德国总统默克尔拒绝参加5月9号的莫斯科红墙庆典。但是他打算在5月10号和普京一起去克里姆林宫场外的无名烈士墓献花圈。拉夫罗夫说，双方正在磋商默克尔访俄的细节。拉夫罗夫说，指责美国和欧盟在这一次事件上对其他西方国家施加压力。俄罗斯媒体报道，由于急需贷款援助，希腊总理奇普拉斯已经将他访俄的日期提前到4月8号，而他是否将会参加5月9号的红墙活动仍然是未知数。前波兰总理、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说，他收到了克里姆林宫的邀请，但是他不会来莫斯科，因为站在侵略者、站在那些使用武器屠杀乌克兰东部平民的人旁边看阅兵实在是没意思。俄罗斯时事评论员奥列克说，10年和20年前当克里姆林宫组织二战胜利60周年或者50周年的庆典活动的时候，几乎所有世界大国的领袖都会到场参加，但是现在的形势令到克里姆林宫尴尬，各国领袖不来莫斯科就是因为普京。对很多国家领导人来说，跟普京一起出席庆典有失体面，而且利用庆祝活动为普京做宣传更加是错误的举动。奥列克说，目前的俄罗斯在普京领导下的处境如同流民国家，正常人都不愿意来这里作客，文明人组成的俱乐部也都不希望俄罗斯加入，唯一特别高兴来参加庆典的就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博客作家、俄罗斯前记者协会主席雅克文科说，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在二战的前线战场牺牲，但普京当局他是想利用庆祝活动为自己粉饰。他很高兴多数国家领导人可以识穿普京的圈套，令到普京的计划没得逞。俄罗斯互联网上的一些评论认为，俄罗斯目前的气氛如同二次大战爆发前希特勒掌权的德国。反对派记者索特尼克说，普京出身的黑格勃在二战前夕曾经同德国法西斯的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密切合作。俄罗斯的电视频道上面现在充满着战争宣传，他说普京将二战胜利称为战胜法西斯，这样听起来是十分荒唐的。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可能有9个国家的军队将会参加5月9号的红墙阅兵，而还有几个国家正在考虑。作为当年苏联的盟友，英国、法国、美国等国过去都曾经派军队参加过红墙阅兵。有报道说，中国军队这一次将会首次参加红墙阅兵。一名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说，俄罗斯国内很多人对中国军人将会在红墙踏步行进感到非常之不可思议，因为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宣传一直都不太强调中国当年曾经是二战反法西斯同盟的其中一个成员。 俄罗斯历史学家日尔诺夫话：二战嗰阵时，当时苏联喺亚洲嘅一个主要盟友系中国嘅国民党政府，冇苏联嘅帮助，共产党好难赢得二战结束后嘅中国内战，接下嚟喺中国执政。佢话。
Когда захватывали советские войска оружие капитулировавших японцев, они...
日尔诺夫说，一名当年在中国东北工作过的前苏共中央委员跟他讲过这样的故事。一方面，苏联不想得罪当时有外交关系的国民党政府，但是也都想帮助共产党，所以设计了一个这样的策略。苏军出兵东北的时候，将缴获的日本关东军的大量装备看管起来，直至共产党军队抵达，然后苏军撤走，扮忘记了这些的装备，令到共产党军队获得这些的武器。普京总统和总统办公厅主任伊曼诺夫在星期二的会议上还批评世界上的一些国家有意篡改二战历史，故意贬低苏联在二战里面的作用，试图令到俄罗斯失去这个领域的道德影响。一些批评人士认为，在俄罗斯的二战历史里面，除了中国战场很少被提及外，当年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对苏联的大量援助亦同样较少提到。很多俄罗斯学者和当年的老兵承认，如果没有这些援助，苏联没办法打赢二次大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已经启动了一项最终预计多达几百亿美元的丝路基金，为实施所谓的一带一路战略提供资源。但是观察人士说，中国在斯里兰卡的一个大型建设项目被当地政府暂停的事件表明了北京雄心勃勃的新丝绸之路战略将不断遇到重大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本月较早时候宣布首期募资300亿元人民币，以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环保和能源项目建设，亦都为计划建立总资产达400亿美元的丝绸基金起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会议上宣布斥巨资推动一带一路，亦都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着眼向西挺进，建立一个他所讲的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和文化包容的共同体。观察人士认为，这一项雄心勃勃的战略倡议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试图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抗衡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的一项努力。不过，中国的这一项战略工程刚起步就出其不意地遇到重大阻力。在被中国视为实施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关键一环的斯里兰卡，长期执政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拉贾帕克萨总统今年一月在大选中失利，反对党领导人西里塞纳以反腐败和平衡外交竞选平台赢得了选举。上任后，西里塞纳政府兑现了竞选时的诺言，暂停实施前任政府和中国政府去年达成的一项造价14亿美元的港口商城建设项目，并且宣布对斯里兰卡所有重大中国建设项目重新评估。美国防务集团情报分析员摩根·克莱蒙斯对美国之音说，斯里兰卡最终可能会以某种的方式准许中国方面恢复这一项巨大建设项目，但是这一类事件无疑会影响北京实施它的一带一路战略。他说
Eventually China may get their port and play it.
摩根·克莱蒙斯说，中国最终可能会获得在斯里兰卡的港口项目，但是这一类的事件最终会拖延它的进程，中国将不得不应对这些出乎预料的事情。在缅甸和希腊，中国的一些大型投资项目也都遇到了类似的挫折。华盛顿智库詹姆斯顿基金会欧亚问题分析员曾杰认为，一些中亚国家对中国的忧虑今后也都会增加。他说，曾杰说，虽然中国对中亚国家同样会推行不干涉内政的战略思想，但是曾杰认为，长远来看，中亚国家的人民会对中国的经济霸主地位筑起更大的戒备心态。即使是这样，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仍然会努力拓展一带一路战略，以扩大市场，并且在政治、外交和安全领域开辟新的战略通道。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世界上很多最负盛名的设计师都在纽约进行时尚的设计，但是为了降低成本，他们往往将生产放在海外。如今纽约以经济激励的方式鼓励设计师更多地在纽约市进行生产，并试图吸引设计新星扎根在纽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斯里尔发自纽约的报道。
在纽约市，服装业占据着 5% 的劳动力市场，每年创造将近180亿美元的零售额。19世纪80年代起，无论经济潮起潮落，批发商、制造商和设计师一直在纽约的时装区做生意。纽约市长比尔·白思豪说，时装业已经与这个城市融为一体。他说
Not only a functionally key sector of our economy, but one of the most iconic industries in this city.
白思豪说，时装业不单只是功能上是纽约市的重要经济组成部分，而且还是这个城市最具标志性的工业之一。它与纽约的气质和个性深深相印，他们希望能够一直是这样，甚至变得更为强烈。今年纽约将花1500万美元鼓励设计新秀和制造商通过一个叫做纽约制造的项目在纽约本地进行时尚创造。好似莱奥塔这样符合条件的公司需要每年至少销售1000件产品，并且在纽约市进行设计、剪裁和缝纫全个过程。创始人莎拉·卡森期待纽约制造项目有更多的奖励措施。他说
And getting that financing as a small business, as a growing business, is really key.
卡森说，对于一家小企业、一家成长中的企业来讲，得到这些资金非常有助于他们这里的扩展业务，为纽约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并且带动纽约服装业和时尚业的发展。莱奥塔公司4年前在纽约创建以来一直稳步发展，但是在纽约生产存在一些局限，譬如房租过高、劳动力老龄化以及技术陈旧。卡森说
We lack some of the technology that we need to do the complicated knitting techniques and laser.
卡森说他们缺乏一些必要的技术来进行针织、激光裁剪或者是生产流行的款式，他们设法在这里获得这些技术。纽约制造项目为那些投资于技术和劳动力发展的工厂提供经济激励。到目前为止，纽约已经为符合条件的工厂提供100多万美元。肯尼熊在当地拥有一家工厂，莱奥塔公司的设计就是在这里生产的。这个是他和太太一起经营的家族企业。他说他所接到的时装订单不足以使他们的裁缝一整年都有工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纽约市创造了一个电子平台，将当地的设计师和服装厂联系起来，希望工厂和熟练的服装工人有更多的生意。另外，如果洪先生投资于技术升级，他还将有资格获得现金奖励，这个也会使他的工厂对纽约设计师更有吸引力。这条群是100%的纽约制造，纽约人希望在未来看到更多这样的荣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斯利尔从纽约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中东激进分子袭击其他宗教的信徒，并摧毁被视为非伊斯兰的文物古迹。美国国内就这些杀戮和破坏行为的宗教根源展开激烈辩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宗教事务记者索科洛夫斯基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16世纪的基督教新教徒曾经为了反对偶像崇拜而倒毁个雕塑，史称怒砸偶像。似曾相识的是，伊拉克境内的激进分子一直在度摧毁一些无价之宝，他们认为这些文物古迹违反伊斯兰教义。 很多人看到这些视频的时候都颇有时光倒转的感觉。共和党籍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说，
This is not 10-15, this is 2015. And as I speak, people are being crucified. People are being burned alive. They're being beheaded.
格雷厄姆说，这个不是2015年，而是2015年。就在他讲话的时候，有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有人被活活烧死，被斩头。来自南卡莱罗纳州的参议员林塞格雷克姆主持了一次听证会，聚焦激进组织伊斯兰国。伊斯兰国首领阿布巴卡尔巴格达迪宣布重建中世纪穆斯林帝国，自称易卜拉欣哈里法。保守派基督教活动人士杰伊塞库洛相信他们的伊斯兰旗号是正宗的，他说，
That's what they call themselves. They call themselves the Caliphate. Caliph Ibrahim believes he's the leader of worldwide Islam. So whatever we want to call them, in one sense, is irrelevant because that's who they are.
他们就是这样叫自己的了。他们叫自己做哈里法国。易卜拉欣哈里法相信他是全世界的伊斯兰领袖。所以不理其他人怎样叫他们，其实都没所谓，因为他们本质就是这样。正当议员在苦思如何应对激进组织的同时，美国人在更大的范围展开辩论，探讨究竟应该将他们视为伊斯兰定是离经半岛。乔治城大学的约翰·埃斯帕西多说，
From my point of view, what you've got is the hijacking of religion.
埃斯帕西多说，在他看来，他们是劫持了宗教。伊斯兰学教授约翰·埃斯帕西多说，《可兰经》里面的你们在哪里发现他们，就在哪里杀戮他们的训示，被人脱离上下文而曲解。
When that scripture was uttered, i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Christians and Jews at that point. It had to do with pagan Meccans who were at that point persecuting Muslims. And God in the Quran was saying,
埃斯帕西多说，当时读那段经文的时候，跟基督徒和犹太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经文讲的是多神教的麦加人，他们那时正在迫害穆斯林。真主在可兰经里面跟他们说，如果他们攻击你们，你们就要反击。一些评论人士争辩说，伊斯兰教需要类似基督教新教的宗教改革，摒弃对经文的传统解读。不过埃斯帕西多说，他们要小心自己的愿望成真。他说，
They'll say Islam needs a reformation. I sometimes say to some of my Muslim friends, what they're really saying then is genocide ought to take place or close to it. Because we think of the reformation as the enlightenment.
埃斯帕西多说，他们都说伊斯兰需要宗教改革。有时他对他的穆斯林朋友说，这样的话他们实际上是说应该来一场或者差不多来一场群体灭绝。因为当人提到宗教改革就会想到启蒙，但是很多人都忘记了八年战争。欧洲历史上的确也都发生过教派冲突。埃斯帕西多说，那是因为有一点是跨越时间和宗教的，那个就是人是会用宗教来为政权和战争寻找合法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咁啊，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有两张歌剧的门票，他就是请李华一起去听歌剧。李华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他们分别就是Primo 以及 Glued。
Hey, Li Hua, I've got two Primo tickets to the opera. Would you like to come with me?
歌劇好啊，不过 Larry, 乜嘢系 Primo ticket? Primo 听起嚟唔系好似英文，系咪外来语嚟噶？
You are right, Li Hua. Primo, P-R-I-M-O, is an Italian word that means number one or first class.
Oh, primo 是意大利语，意思是最好的。
When I said I had primo tickets to the opera, I meant I had very, very good seats.
既然你有最好的飞，那我们一定有 primo seats, 最好的座位啦。
Yes, we do have primo seats. The tickets are for two seats right in the front of the center stage.
哇，前排最正宗真是太好了，我们一定可以看得特别清楚。哎，是咯。我们看的是哪一套歌剧啊？
It's Verdi's Aida. Since it's an opera in Italian, I guess it's appropriate to say it will be a primo experience.
我听过，威尔第的阿依达是一部很出名的意大利歌剧， 但系我从来未睇过噶。
Yes, Aida is a very famous opera, and I know you will enjoy it. I've also heard the tenor has a primo voice.
Hey, Larry, 呢两张 primo tickets 会唔会好贵噶？
Actually, no. I got a primo deal on the tickets. My friend bought season tickets to the orchestra, but couldn't make this performance. He sold them to me for half price.
哦，原来系你朋友买嘅贵票，但系啱啱就去唔到，所以半价卖俾你。That's a primo deal.
And I was thinking before the opera, we could have dinner. I know a primo little Italian restaurant near the opera house.
意大利菜真系太好啦，我最中意食意大利菜。
I think you will find the food at this place is primo, some of the best in New York City.
嗯，而家只有一个问题 ，Larry, I don't have any primo clothes to wear. 周末我要嗱嗱声去买衫啊！
Wasn't the opera amazing? I was glued to my seat the whole time.
乜话？等我睇下，你条裤上边有冇胶水？你点会一直黐喺张凳嗰度呢？
I don't actually have glue on my pants, Li Hua. When I said I was glued, G-L-U-E-D, to my seat, I meant I was so fascinated by the opera, I didn't want to get up.
哦，我明啦，你系话歌剧太精彩，你要全神贯注。的确冇错，特别系嗰个男高音唱得简直一流啊 ！I was glued to my seat too.
It reminds me of this lecture about China I went to not long ago. The professor who spoke was very entertaining and charismatic.
你系话嗰个教授讲得太吸引，大家都坐喺椅上边喐都唔喐，听得聚精会神。
Actually, not only was I glued to my seat, I was glued to his every word.
每一个字。哇，能够令你咁样嘅学生将佢讲嘅全部都听晒，呢个教授一定好叻啦。
He was really good, and he had a lot of interesting things to say about life in China today. What about you, Li Hua? What keeps you glued to your seat?
我最近睇紧一部韩剧叫做《朱蒙》，哇，剧情真系太吸引啦！我一集连住一集咁睇，根本放唔低。I'm glued to the TV set for hours.
If you are glued to your television for hours, you've really become an American, Li Hua.
你点解咁讲呢?
I think statistics show Americans, on average, are glued to their television sets for 19 hours a week.
我简直唔敢相信美国人每个星期要睇19个钟头嘅电视啊！我可能连9个钟头都睇唔到啊！同睇电视比起嚟，我更加中意睇书。
Are you reading anything good right now?
我最近睇紧一本畅销嘅侦探小说。I have been glued to every pag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primo， 意思就是指最好的，而另一个就是 glued， 是指被深深吸引、全神贯注的意思。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嘅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嘅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唔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